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欣喜众生的老同修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号。俗话说，年过七十古来稀。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中，不少已属于典卯狗老人。这些80多岁甚至90多岁的大法弟子，不忘自己的使命，坚持不懈地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度世人。我身边就有几位这样的同修，令人肃然起敬。第一部分，95岁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 A 同修是民国18年1929年出生的，今年95岁。他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全三退，没有节假日，只要不下雨他都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他非常明确知道，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不然的话你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虽然困难不少，但他始终不懈怠，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真相，帮助众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A 同修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时68岁。他感叹地说，师父早20年或晚20年传法，我都可能得不到大法。我幸运啊，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修炼前， A 同修患有多种疾病，耳朵、胰腺、甲状腺、心脏、腰椎间盘突出、骨刺等等，有的是癌，有的是瘤，修炼以后都好了。90多岁的 A 同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正视大法神奇超常的例子，他给人讲真相非常具有说服力，叫人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效果很好。这些年面对面听 A 同修讲真相后，选择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大概有7000人。讲真相时， A 同修把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伪案，425上访等基本真相讲清楚，让人自己分辨善恶真假好坏，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这个人真正的得救。明白真相的人也在弘扬大法，有的还劝别人三退呢。 A 同修讲真相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讲真相。他劝退过耶稣的信徒，劝退过公安部人员，当官的，生病的，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等等。他悟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对众生的恩赐，就看众生能不能信，谁相信并成念就会得到福报。所以他在讲真相劝三退后，都反复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人怕忘记，请他写下来受此启发，从此 A 同修就把九字真言预先写在小纸片上，讲真相劝三退后就给他们一张，他们就不会忘记了。至今他发出的写有九字真言的纸片就有7000多张。 A 同修无所畏惧，声音洪亮，他小小的个子，体重不足90斤，散发出的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第二部分，八旬老人出狱不久又上街救人了。 B 同修是一位老太太，今年87岁。他在40几岁的时候就有心脏病、肠胃病、白血球、血小板都低得不可思议，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内脏都有问题，打针吃药不断，病历卡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日子过得愁愁苦苦的。B 同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已经60多岁，老太太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练功后不知不觉身上的病症都没有了，身体越来越好，而且懂得了做人要真善人，他很开心。在78岁的时候， B 同修坚定修炼大法，被邪党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监狱里不能练功， 他被迫害到发高烧、吐血、血压高。B 同修在81岁出狱回家，他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恢复了。20多年来，除了被非法关押的时候，他没有看过一次病，吃过一粒药，花过一分钱医药费。B 同修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走街串巷，或到超市、商场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一度被迫害，出狱回家时已经81岁，但很快他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辞辛劳地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因为认字少给劝退带来不少的困难，毕同修有他自己的办法。记名字碰到不会写的字，他就请对方写给他看，或记住别人告诉他姓的读音，或记住别人拆字的说法，比如什么弓长张、走销照等。回家后问家人或同修，还买了一本百家姓以便校对。有一次几个同修一起去看望远在郊区的同修，一路上B 同修与一位比他大一岁的老同修也没有忘记救人，两人分别共劝退了18人。这18个人有的是问路的，有的是站点候车的，还有的是让座的，他们都抓紧时间讲真相，相邻座位的人更不落下，左面讲好了，右面再讲，真的令人感动。前几年毕同修还要照顾比他大七岁的老伴儿，都是他安顿好老伴儿，抽时间出去讲真相。第三部分，一张路线记录表。 Q 同修是一位8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自从开始讲真相就全身心投入进去，为了突破面对面不好意思开口的障碍，他努力学习明慧网上介绍讲真相经验，又主动和有经验的同修搭档讲。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终于能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基本天天出去，有时因各种原因没出去，心里就会有失落感，讲真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Q 同修为了多救人，买了交通地图册，一个区一个区的找超市的地址，一家一家超市的去讲真相救人。细心的他还编了一张路线记录表，去哪个超市到哪里乘几路车，乘几号地铁，单程需要多少时间，记录的巨细靡遗。在他的这张路线图上，最多的时候有104家超市。后来他又扩展到公园，在28个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Q 同修几乎每天都出去，每天都有不少的收获，碰到同事聚会、亲朋喜庆，他都会带上护身符等资料，传播大法真相。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第四部分，这封信我背出来了。这同修今年80岁，在九平共产党一发表三退刚开始时，他就到一家一家亲朋好友家去劝三退。慢慢的他就走到外面去给不认识的人讲，讲完后再给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曾经有个明白了真相的男士，几个月后再遇到这同修时告诉他，这封信我背出来了。这同修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天天出去救人，在身体过毕业关时照样出去救人，在被非法拘留时照样给看守所的狱警讲真相，还劝了几个狱警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在敏感时期被跟踪监视时，他先对跟踪监视的人讲，然后他照样出去讲真相。这是一位心系众生安危的可敬的同修。在这些年讲真相中，这同修遇到过不少同修，有昔日同修，有待修不修的，或与同修失去联系的，他都无私善意地给予帮助，希望他们珍惜机缘。七八年前，我与这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他找人讲，我发正念，记名单。以此离他几米处，突然冒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当时我心里求师父保护我们，事后知道，这同修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我们就这样一边发着正念，一边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警察紧随。走过了一条横马路转弯后，我们甩开了警察， 乘车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讲真相救人。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这同修想的是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这是颗为他的心。第五部分，结语。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宇宙的大法捧给他的亿万弟子，亿万大法弟子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生命，亿万大法弟子又把保平安的天机无私无畏地告诉了有缘人，以便明真相的众生选择相信神佛，沐浴在浩荡佛恩中。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后感，警惕温水煮青蛙。读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文章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在这里我就自身经历谈谈手机问题。一直以来我对于手机安全问题还是比较注意的，手机上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基本都删掉了，留下的软件我也做了各种防范措施，我自认为没有像常人一样沉迷于手机。但是最近两三年以来，我的修炼状态下滑得厉害，尤其是最近一年，讲真相项目做得越来越少，发正念静不下来，练功练不全，怕心越来越重，在家里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耐心，动不动就大吼几声。有时候我都诧异于自己的变化，过去那个精进的自己哪里去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这样下去是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我时常感到着急，想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懈怠状态，但都坚持不了几天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我很苦恼。前几天当我上网读到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我心头一震，马上明白我要戒掉看手机的恶习了。是的，我以为自己不经常看手机，但是我在等时间时，蹲厕所时，工作累了的空隙，我都会拿起手机翻翻，有时候工作需要查资料时也会顺便翻翻。曾经我认为偶尔看看没什么，还能多了解点知识和社会现状，因为没有长时间沉迷，更加放松了警惕，有点碎片时间就拿起手机，渐渐的我把看手机当成了习惯。现在的手机就是个魔窟，里面充斥着情魔、共产邪灵等各种拜物，你执着什么就会给你推送什么，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把我们修炼人没修好的身体比作一个容器的话，每天我们的学法练功是在清洗自己不好的东西，那每天看手机就是在不断地往里输送坏的东西，看的时间越长，这个容器越脏。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看手机，而不是不应该长时间看手机后，我改掉了在碎片时间看手机的恶习。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头脑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又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正念开始变强，甚至身体都变得轻松起来。原来特别难的晨练也改善了许多，当然我还要持之以恒。没有想到手机的危害竟然如此之大，它在不知不觉中差点毁了我。幸好有同修之间不时的提醒， 在此也提醒不时看手机的同修，一定要提高警惕，手机就是个毒品，不是说我每次吸食一点点就没事的，每天的一点点，时间长了，就会积累成一个强大的手机瘾，它会毁了一个修炼人。想起多年前我刚修炼时的一件事，那天我把没收学生的漫画拿回寝室，随手放在桌子上，刚闭眼睡觉时，漫画封面上的长着兔耳朵的卡通人物就从封皮上下来朝我走过来，我有点害怕，立刻发正念把它灭掉了。一个漫画封皮尚且如此，大家想想，那我们在看手机时得有多少邪灵拜物钻进我们的空间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真相台历是救人的重要利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一年一度的大法真相台历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一个重要利器。明慧网版的真相台历颜色图案都很好，而且背后还有世人需要了解的真相、得福报的真实故事、退党电话等，这是世人更期盼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今年制作台历还是和每年一样，我们从买耗材到制作要求非常严格，纸是用 140-160 双面铜板纸，打印出的台历光度颜色是最好的，台历板也必须是质量最好的，颜色要求紫红，有暗玫瑰花的。从外观上看，一般的台历与之没有可比性。我们每年制作真相台历都要求必须认真，让大法的精美的台历展现给世人。我们的小资料点就我们姐俩，我负责买耗材，我姐负责打印。她虽然是79岁高龄了，但资料点这朵小花已经开了8年了。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做资料，不但自己发放，还供给同修。她做资料特别认真，不放过一点差错。两台打印机已经成了她合作伙伴了，配合得特别默契。当同修急需要大量真相期刊或者每年的真相台历时，两台打印机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任务，而且做出来的东西都非常精美。谁能想到他们已经是工作20多年的机器了，人的观念是解释不了的，能被大法所用，他们也是最幸运的，都是超常的、神奇的。有时出现点小毛病，我姐和他们沟通后，他们自己就调好了。这天早晨，天下着小雨，我和往常一样来到早市场，心里求师傅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来。卖货的摊主没受到天气的影响，货源很充足，买货的人和往常一样多。我打破了男的不容易接受真相的观念，并改变以往先发台历再讲真相的形式。这天我讲真相，劝三退，再送台历，效果特别好。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我先打招呼，然后再以聊天拉近之间的距离，然后再讲三退保平安，他就特别认同，顺利的三退了。我说，你今天太幸运了，这都是缘分，还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能镇宅保平安的大法真相台历，它是无价之宝，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好的未来。他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我在给这个人讲真相的时候，发现后边有一个妇女在跟着我。我一回头，她正在看我笑呢。她说，你到市场我就跟着你。我问，你有事吗？她说，我怕你有危险。我说，太谢谢你了，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有一本台历，就给我吧，我已经来这市场好几天了，也没找到你，我还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我说，大法弟子不收礼。他说，这点东西也不是花钱买的。我一看是两团鸡蛋大小的线。他说，这是我回老家时自己纺的，就是粗点儿，做被子好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法真相资料和台历拿得太多了，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我真的不好意思，你就收下吧。这时又来了一个男子，问我还有台历吗？我说没有了。他又问，有别的薄书吗？我说也没有了。他感到很失望，只好希望他下次运气好一点。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了，今天的场面我真是特别感动。在每天讲真相中，也有一些人不听不信的，骂人的，还有举报的，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能化险为夷。在正法最后不长的时间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救人，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期望，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宵夜中转变人的观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最近身边的多位同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宵夜状况，我自己也经历了宵夜的过程，从中不断转变人的观念，因此想把一些和同修共同的现象写出来，探讨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宵夜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我们正念都比较强，知道这是宵夜不是病，但是持续的时间一长，或者出现反复甚至加重，往往心里就开始疑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为什么明明已经在努力，明明没当病，宵夜却没有好转。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举个例子，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快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一跟头栽在那里，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能下地了。以前学法看到这个例子，我只想到这个学员的悟性很可惜，没把宵夜当成好事，但是忽略了前面师父说的，我也看中这个人，
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这次我恍然大悟，难加大不是好事吗？是让他快点偿还开工，这是大好事呀。而我们只看到表面空间宵夜好像又加重了，或者是持续时间长了，心里就开始不稳，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宵夜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如果真把宵夜当成好事，会害怕好事多一点，持续久一点吗？另外，心会不稳，往往是由于人的观念。打坐时腿疼也是宵夜，有时疼得很厉害，我们都能忍住，心里根本不会不稳。那为什么宵病夜时症状表现重一点，持久一点，心里会不稳呢？因为人的观念认为，打坐腿疼不会死，可是所谓的病说不定会危及生命。然而，这个观念是常人的，是错的，是修炼人要去掉的。还有一个共通点是，宵夜中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悟到了，但症状不是刷一下全没了，虽然在减轻，可是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时间一长好像有点无可奈何。这次宵夜中我发现，每次痛苦来的时候，自己的主意识不够强。比如说监狱里恶警迫害，当看到恶人走过来要动手的时候，我们都能正念很强地去灭他背后的邪恶。而身体上痛苦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是旧势力利用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迫害大法弟子。但这是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主意识往往不会正念那么强地去灭。有时候疼了、难受了，反而用常人的手段去缓解，躺一会儿吧，揉一揉吧，喝点热水吧，常人的观念又上来了。宵夜就是明明白白的吃苦，但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加进来干扰，弄出许多假象，试图动摇我们的正念。这些师父都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所以尽管肉眼看不到是他们在演化假象，在攻击，但我们也同样要正念很强地清除干扰，不承认他们。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师信法。师父反复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病，我们信到什么程度？真的信到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已经形成自然吗？如果有人跑过来说，空气里没有氧气，我们都会哈哈一笑，认为他瞎说。那么如果有人说你可能生病，我们不也该哈哈一笑吗？太可笑了，修炼人怎么会生病呢？宵夜虽然苦，但是今天我们吃的苦还不一样。师父已经给我们消了很多的业力，而分在每个层次中的业力都是给我们提高用的。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但在宵夜的痛苦中，带着怕吃苦的心，带着想早点结束的有求之心，带着为什么还不好的疑心去学法，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而自己的心性不提高上来，业力当然也就没有转化，状况也就还在持续。放下一切人心观念去学法，信实信法，坚如磐石，金刚不动，自己的业力无怨无恨，忍苦精进，我们做到了吗？如果没做到，是什么观念阻碍我们没做到呢？向内找，把它找出来，去掉。以上是个人在目前层次中的有限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